俄罗斯举兵侵略乌克兰已经超过两周，战况仍未见缓解。俄罗斯总统普京二月底下令将核武力量调至高度战备状态，顿时让全球紧张的气氛再度升级。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正在紧密关注欧美日等国对乌俄之战的反应，作为入侵台湾时的参考，其中动用核武威胁可能是选项之一。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生教授认为，中共以核武威胁台湾的可能性趋近于零，因为他的目的是要统一治理拥有高科技产业的台湾。他对美国之音说，
对中共而言呢，台湾是个金鸡母啊，对他的国力增强是个大补丸。在和平统一无望的情况下呢，最好的选项是他透过最低限度的武力行使来夺取台湾，那么最低限度的硬底跟软底的破坏，最低的人员死伤。那么如果对台湾进行核武攻击啊，那么姑且不论国际舆论的反应怎么样，单单是一个遭到核武攻击过后的一个台湾啊，还是一片废墟，对中共来说不但毫无价值，反而会是个重大的负担。而核攻击后，那么残存的一个台湾人啊，人人都与中共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不可能乖乖地当市民接受中共统治。所以呢，那么中共对台进行核武威胁，甚至进行核武攻击啊，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种虚张声势，或者是个假议题。
林贤生表示，中共只会效法普京以核武威胁美日欧部的介入台海战争，透过环球时报等媒体或是军事研究人员释放出核威胁的讯息，以虚张声势的谋略作为，迫使美日欧让步。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部教授秋山信江也认同这个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
実際にもし戦争終結した後にウクライナを統治するということ、あるいはウクライナがロシア、
除了国土破坏的因素之外，考虑到战争结束后的治理困难，其实基本上使用核武攻击并不是容易的选项。从这个意义上看来，俄罗斯核威胁似乎集中在阻止其他国家的干预。另一方面，无核武的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抵抗力，并没有轻易的让步。这种自卫的努力和强烈的战斗意愿是获得外国持续支持的重要因素。秋山信江表示，台湾有多少战斗意愿会影响到美日欧支持台湾的强度，而这也会是中国衡量是否动用核武威胁的指标。乌俄战事紧张之际，美国总统拜登指派由美国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率领的资深代表团于3月1日至5日访台。分析人士认为，此行的重要目的是吓阻中国。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部教授秋山信江表示，虽然这次美国并未直接与军队介入乌俄之战，只是提供军事援助以及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但这也足以让普京视为对俄宣战，而威胁要使用核武。中国也在关注美国如何行动对应，作为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台湾的参考。他说，
このですね、アメリカのウクライナに対する姿勢というのは、ロシアがですね、核兵器を使うと。
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是否会因为俄罗斯的核武威胁而对支持乌克兰有所顾忌。不过如果美国被吓倒这个观念传播开来了，或者中国这样的解释，那么中国当然会效法俄罗斯的方式，设想在台海问题上单方面提高其核赌注来阻止美国的干预。秋山信江指出，虽然美国依然秉持着战略模糊的政策，但是乌俄的局势牵动中国对于美国介入台海问题的臆测，因此拜登政府派出阵容庞大的特使团，目的就是要让中国明确的知道美国在可能的台海战争上的态度。目前为止，中国总共有两次明确的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台海冲突，中国将以核武威胁美国。第一次是在1995年，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之后，两岸关系发生了变化。中国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凯对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傅立民提出洛杉矶可能遭到中国核武攻击的警告。 第二次是在2005年7月14日，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回答记者问题时表示，我认为我们必须以核武反击。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生表示，一旦中国自认为他的核武力量已经足以吓阻美国对他进行核武攻击，或者是足以穿透美国飞弹防御系统的高超音速导弹发展成熟了，对于美日欧进行核讹诈的可能性将升高。一旦美日欧对此做出反应，就可能进入战争边缘。但是乌克兰遭到俄罗斯侵略的时候，欧美并没有以武力介入，部分的大国也因为经济与能源问题而没有积极的配合经济制裁，也可以以此作为美日欧在台海问题的应对之借景。他说，
如果场景呢换到这无关欧洲安全的一个台海战场啦，那么西欧主要大国能否愿意啊付出与中共经济往来的利益呢？那么这是大有疑问的。那么欧洲主要国家更不会敢于啊出面迎击中共的核武恫吓。那么至于美国面对中共核武威胁，能否甘冒与中共爆发核武战争的风险呢、啊？跟中共较量，就端赖于台湾啊在美国抗中战略当中的重要性，是不是关系到美国的一关键或者核心利益。那么一般呢，中共的论者啊大多都主张了、台湾问题是中共的核心利益，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应该不至于甘冒核战风险而出兵啊来这个协防台湾。
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部教授秋生信江认为，美国此前明确地将注意力转移至印太地区，以中国为首要对手。如今乌俄战争爆发，未来美国将面临如何在欧洲与印太的战线上分配有限资源的问题。他说，
一つはプーチンが自らに不利な状況で、このですね、戦争の収束を認め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とするならば、
这将取决于乌俄战争的结果。如果普京明显的失败了，美国会维持将重心放在印太的立场。如果普京政权得以维持现状，那么未来俄罗斯依然是威胁，将迫使美国对欧洲做出承诺。而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与日本就必须更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与双方的军事合作，因为以美国的军事资源不可能同时打两条战线，又不能放弃任何一条战线。如果不考虑动用核武的话，就必须依靠其他国家的能力，这就是综合威慑的含义。只是东亚国家的军力架构仍处于中心辐射状态，可能会成为有效合作的障碍。对于日本在台海冲突上的应对，林贤生认为，虽然日本保守派政要近来不时地公开声称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但是日本民意与国会在中共核威胁下能否做出相同的反应，仍然需要再观察。他说，
如果台湾遭到中共占领，日本南下南海，连接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也就是它的生命线一样，会受制于中共，那么将迫使日本啊做出涉及国家命运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抉择。那么一个呢，就是说选择继续追随美国，但是会进一步的发展自主性的防卫力量，那么甚至啊有可能有选择核武装的可能性来抗衡中共的威胁。第二个呢，就是选择终结美日同盟，改服从班多尔于中共。
林贤生指出，中共对台湾越发强势的态势，再加上俄罗斯的核讹诈，将成为日本彻底改变战后以来的防卫政策的契机，预估会反映在年底日本国安三个文件的修订当中。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部教授秋山信江表示，中国也在密切观察台美日三方对于台海安全的反应与改变。他说，
こうした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同盟の間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というものの中で、いろんな認識の違いであるとか考え方の違いということが出てく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れども、
从这个意义上说，台美日之间在防务合作上的沟通和协调过程，应该随时意识到中国也在观察与分析，有必要建立起三方的共同语言，才有可能建立有效的综合威慑机制，让中国有所警惕，达到避免台海战争的目的。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贤生认为，以两岸军力对比， 台湾在没有外援情况下是毫无胜算的，因此台湾应该采取守势避免战争。不过这并不是意味台湾要屈服于中共的要求。他说，
不能战要守，不能守要避，台湾需要紧速的重新建构两岸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对话基础，或者叫架构，来透过对话降低彼此的敌意，避免误判。另一方面呢，台湾要秘密建立跟美国、日本、澳洲等相关国家的国防合作的管道啊。不过那么必须要注意一点的是说，要避免遭到对岸发现台湾在秘密发展核武啊，这点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台湾也要关切并且支持中国大陆的人权一体跟民主化的发展，这样才能够啊弱化中共在台海议题上的一个民主主义动员的力量。
林贤生表示，两岸对立的战场，台湾应该选择民主主义 democracy， 而不是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才能有效地降低台海战争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